中共国安部跳到前台，学者称习家军为危机做准备。河南博洋要求寄宿学校夜间十分钟查一次房。爱沙尼亚示警，北约低估俄国军备能力，同中共互免签，外界忧新加坡变成第二个香港。小心预防台湾炸房，集团被捉，屋主被害仍不知。金正恩首次承认经济困难，配给制崩溃。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7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国安部最近很忙，原本只是主管政权安全，负责情报工作，而家却要冲到外交、经济等不同的领域的最前线。分析人士解读这个背后的奥秘。去年9月，中国国安部多次就外交事务发言，甚至公开就中国党魁是否到旧金山出席 APEC 峰会发表意见。11月，国安部又插手金融，禁止唱空、睇空、做空中国金融市场，宣布国安部将密切监察金融领域安全。12月，国安部发文谈经济安全，说国安机关要坚决维护经济安全。国安部甚至因为涉入经济领域过深，被在股市赔钱的胡锡进阴阳。为此，国安部在党媒发文，不点名和胡锡进隔空互骂。除了以上跨界操作之外，国安部在本职情报领域亦都相当高调，不单止公开对英国军情六处等机构开炮，日前还公布了一宗间谍案，结果因为将案情描写得太似低俗的小说，令到外界认为中国国安部在度作古仔。历来隐身幕后的中国国安部突然活跃，旅澳法学家袁鸿兵1月26日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国国安部表面说的是要打击外敌，其实重点是加强对内的监控，已经介入到中国内部的各个层面。而国安部之所以膨胀，第一个原因就是习家军内部各个派系都在度争先恐后抗权，无论是国安部定是公安部都试图扩充手中的权力。袁鸿兵解释说，这个并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意识到习近平个人独裁已经进入了顶峰，到了一个很危急的时刻，各个权力系统都想一旦习近平发生不测的时候，自己掌握的权力足以应对危机，保存自己，打败政敌。袁鸿兵说，习家军都想令到自己所在的派系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以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大动荡时的各种危机。国安部抗权的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的需要，除了中纪委这一把刀之外，习近平现在还要将国安部这一把刀磨快，因为他知道官心不稳，官员躺平海政，在私下表达不满已经成为常态。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现在中共的政治安全就是习近平自己的安全，习近平要将政权的安全机构变成个人的安全机构，因此国安部不单止跳到前台，还要全盘通食，不理是什么机构、什么人都要服从他。因此现在中共各个部门之间横向的布局已经打破，国安部变成了超级部委，比一般的机构权力要大很多，完全成为了习近平个人的御用机构。赖建平说，中共国安部现在全部捉间谍，会造成社会严重的压抑，这种高度管控镇压令到很多人都恐惧，中国未来会越来越有北韩的样子。但与此同时，专制政权和整个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张力，两边在博弈，政权的控制稍微一松懈，就可能落得一个惨败的结果。河南省南阳市丰城县英才学校宿舍火灾后，河南濮阳市濮阳系下令所有寄宿学校必须在夜间安排一人驻守，每十分钟巡一片宿舍。中国开年来接连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 特别是英才学校宿舍失火，13名小学生遭遇不幸。有消息指学校夜晚锁上宿舍门，导致学生没办法逃生。但方城官方通报说，传闻并不真实，宿舍有两道门，常用门从来不上锁，惨剧疑云未散。河南各地很多学校提前放寒假，避免风险。牧羊县一名寄宿制学校的教师1月24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近期学校接到通知，要求所有寄宿制学校必须在夜间安排一人驻守，彻夜不睡觉，每10分钟巡查一片宿舍，白天可以安排休息。这位老师透露，这份通知特别指出，每日会调取监控，检验是否确实坚守宿舍夜巡。这位教师1月25日接受《消商晨报》的访问表示，这个是近期接到的通知。自己在牧羊县一所农村学校工作了36年，有很多学生寄宿，因为农村的小孩离屋企远，没人接。牧羊县一间寄宿制小学的老师确认了这个消息属实，安全科那边说有这件事。据报道，下发这项通知的是牧羊县的教育局。教育局一个工作人员对媒体说，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是安全无小事，每隔10分钟每个办公室都去一趟，亦都不为过。国内网友批评说，全面改善宿舍消防安全才能够治本，10分钟查一次房纯属形式主义，出了事就折腾老师，不单止夜班老师没得睡，小孩亦都睡得不好，每10分钟就有人开门入来一次，这样的政策制定者不是蠢就是坏。爱沙尼亚国防军司令海瑞姆近日向彭博社表示，北约严重低估了俄罗斯在招募士兵和生产军备上的动员能力。根据商业内幕报道，北约过去低估了俄罗斯动员能力，不过最近情报令到北约重新评估俄乌战争，并发布一系列的警告，称要维持久战，做好准备。去年7月，英国评估认为俄罗斯每年最多生产100万枚炮弹。去年12月的时候，英国国防部评估称，俄罗斯需要10年才能够重振旗鼓。但是海瑞姆表示，最新的预估显示，俄罗斯每年可以生产数百万枚炮弹，招募数十万士兵。他说，过去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没办法做到，但今日看来事实并非如此。美方在去年4月的时候曾经警示，尽管乌克兰令到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但俄罗斯地面部队的规模其实比最早发动战争的时候更大。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1月23日呼吁西方盟国持续援助乌克兰弹药。史托滕伯格说，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了弹药战。从农历除夕起，中国和新加坡将会实施互免签证。有学者担心香港成为金融废墟后，新加坡面临同样的风险。还有新加坡华人担忧犯罪率会增加。中国和新加坡协定，双方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从事旅游、探亲、商务等私人事务，停留不超过30日。新协议将于2月9日农历除夕正式生效。在新加坡生活了近20年的华人文迪担忧大批中国人涌入会使到物价飞涨，诈骗集团亦都会进入新加坡。台湾资深媒体人杨宪宏对自由亚洲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急速下滑，利益集团需要一条转出资金的通道。杨宪宏担忧中资和中国人在新加坡的比重越来越大，会挤压本土和外资空间，这样会加速外资从新加坡撤走，亦都会改变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杨宪宏说，这样红二代和官二代能够到新加坡去洗钱，未来会改变整个美国的亚洲政策。新加坡选中国这一边，对新加坡来讲可能会进一步冧。香港已经变了废墟了，它会变成第二个香港。德国台湾瑞士评人程世刚认为，新加坡当局只看到短期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被中国渗透等负面影响。程世刚说， 这个免签协议事实上对新加坡没什么太大的好处，因为新加坡公民本来就是15日可以免签到中国去。为了提振经济，去年中国宣布对法、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6个国家实施单方面15日免签证入境，但实施首日仅有180多人入境中国。台北市刑警大队日前破获了台湾首宗专针对房产落手的诈骗集团案，诈骗手段缜密，被害人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的房产已经被转手。据自由时报，警方调查发现，现年43岁的汪先生具有财经背景，从30岁起就分别被台北、新北、彰化、台中地检署通缉，至今已经超过10年。因为长期被通缉无办法正常工作，汪先生从2019年起开始对亲戚朋友落手，说要代为兑换免费高档餐券或旅游补助，趁机拿走亲戚朋友的身份证件影印件或者照片，再查询地籍，只要确定对方名下有房产，汪先生就开始诈骗计划。他的手法是先到房产调解委员会，话同对方有债务纠纷需要调解，然后安排同伙扮演对方的委托人出面，双方唱双簧，一拿到房产调解委员会给的调解核定书，立即办理房产过户。汪先生团伙从2020年开始，通过诈骗获得了6处房产，转入汪先生名下的2处房产，约值4000万元台币。北韩在1月23日到24日召开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金正恩亲口承认地方配给制崩溃。根据北韩劳动新闻1月25日的报道，金正恩就北韩的城乡差距和地方经济落后等问题批评，说部分政策指导和经济部门根本就在这敷衍，只是在条件有利的几个城市建设工厂。金正恩罕见地承认北韩没办法保障人们基本的食品和物品的供应。针对金正恩的言论，南韩统一研究院研究员吴庚燮等专家表示，金正恩有意动员军队参与地方工业重建，讲明北韩国内民意变化非常严重，北韩经济危机卡剧。北韩奉行先军政治，将武器开发放在民生前面。目前睇嚟，金正恩希望武器开发同埋地方发展同时进行。但了解北韩情势嘅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建设工厂所需嘅材料、电力等严重缺乏，所以呢一项计划成功率好少。南韩统一部1月26日透露，北韩首都平壤同埋非平壤地区喺粮食嘅分配、住房、医疗、教育等总体生活方面嘅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显示了北韩整体的地方经济连初级条件都不具备。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